好，下面我们看第十章哈，第十章开始的就是一节一节的这个所语录了哈，所罗门的语录了哈，不是每节我们都要仔细的看哈，希望里面的光照不会成为陈腔滥调哈，所罗门的箴言，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。这种话哈，像这样的话。在伦理学上叫做 descriptive， 就是只是描述，不是 prescriptive， 就是不是指令，就是不是这句话既没有叫你做智慧之子，也不是叫你做愚昧之子，这只是在描述一个现象。当然 descriptive 的描述的可以让我们想到一个指令，就是那我们就要做智慧之子，那我们就不要做愚昧之子。不过就文法来讲，它没有这个意思。注意在箴言里面还有在诗篇里面很多这一类的句子哈，并不是叫我们去这样做。譬如说十五节就是富户的财物是他坚臣，并不是说叫我们就开始堆积财富，那只是描述有些人，很多有钱的人就用这个做他的坚臣啊。穷人的贫乏是他败坏，意思也不是说我们就不要穷了，不要穷，因为穷会让你败坏，这是描述社会的现象。那有的时候所描述的现象正是我们需要批判的哈，像十五节我想就是一个我们要批判的，我们不要用财富来做自己的奸臣，我们也不要轻看人的贫穷，那么我们希望在贫穷中依靠上帝，我们在希望在富裕当中行善，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讲的一样哈。那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我们还是要想到他怎么会智慧呢？他是敬畏上帝的，那么他在敬畏的时候，在学习的时候，也许有很多的辛苦，那么至终呢是自己和大家都喜悦。愚昧之子是什么呢？愚昧之子当然就是那种体贴自己肉体的，那么他来带来的是叫人不断的担忧，而且那个担忧会变成真实的。那我们很遗憾，就这种事不断的在发生，大家还是不喜欢做智慧之子敬畏神，大家还是喜欢做愚昧之子。当然这些也不是都很准的哈，如果智慧之子信靠上帝的话，那不信靠上帝的父亲也许并不喜欢，不过我们这是说一个概括的情形。第二节哈，不义之财毫无益处，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，这个就是一个 prescriptive 了，这个叫你不要去贪不义之财。那公义当然可能会叫你暂时的好像没有益处，公义可能叫你贫穷，贪污可能叫你有很多的暂时的好处，但是不义之财不但没有益处，后来会带你死亡。公义或者公义的贫穷或公义之财，可能暂时很多艰难，至终会脱离死亡，也给你各样的益处哈。第三节，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，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哈。我们还是一样说这些经文哈，你不要把它太落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。那个你像诗篇三诗篇九节十节跟着有点像哈，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，少壮狮子还会忍饿缺食。但是我们从历史上，从圣经里，从我们自己经验，我们知道啊，一人有饥饿的时候，甚至有死亡的时候，有贫穷的时候，有干渴的时候，连我们主耶稣都会啊，这只是指一个永恒的一个概括的说法，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。那恶人所要得到的，神会把他推开。那我们也不能说都是这样，很多恶人像诗篇七十三篇说，恶人得到的还超过他所想的嘞。当然我们也相信在永恒里面，甚至就在恶人在世上的时候，他们以为他们要得到的东西，他们享受的最终之乐，其实正在享受的时候，如果那是出于恶的，其实他没有享受到包括任何一方面的哈。只要不出于上帝的，我们出于自己私欲的，看起来在享受的时候，就像亚当夏娃吃那个果子的时候所享受的，带来的是极大的痛苦啊。箴言第十章第四节，手懒的要受贫穷，手勤的却要富足，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，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啊。这两句话很简单，是整个圣经新约旧约包括箴言很强调的，就是神的儿女要勤快，要努力工作啊，这种伦理是 起码在希腊哲学里不大有的啊，他们觉得有出息的人不要工作的，就是思想就好了啊，也是在现在年轻人里面不大有的啊，就是有老爸老妈给就好了，也是中年人青年人不大有的，就是能够发一笔横财就好了啊。那其实工作是一种喜乐啊，这是基督教讲的哈、啊。希腊人觉得工作是一个不好的事，我们要记得哈、啊，工作并不是咒诅啊，咒诅是工作变得非常痛苦。其实在伊甸园里面我们是有工作，将来在新天新地也是工作，盼望我们很勤快的工作哈。第六节哈，福祉临到义人的头，强暴蒙蔽恶人的口。这个福祉临到义人哈，那这里我们就说求主都让我们避免这种用纯粹用成功神学来了解，但是我们用永恒来了解，我们相信义人天天时时刻刻福都临到的，只是这不一定是物质上的，这也不一定说我们生活中不会碰到艰难，但我们心中在今世总有平安，将在来世的时候我们心中和身体都是平安的哈。那个强暴蒙蔽恶人的口哈，这可以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恶人口出恶言了啊。那么义人呢是一直都头上就是都是福气，那恶人呢是不断的口出恶言，但是也可以另外一个意思，不是口出恶言，而是恶毒的事不断的临到这个恶人哈、啊，就跟刚刚福也是一样，义人不断的把福弄出发出去，或者说不断有上帝的福临到义人哈、啊。那我想，我们完全阿们圣经上所讲的，我们相信恶人他临到恶人的是坏恶事，恶人所发出来的也是恶事。当然，我们也很希望他们能够早早悔改，把这个趋向改变过来哈。啊，第七节，义人的纪念被称赞，恶人的名字必朽烂。义人的纪念啊，其实就是义人的名了，就是义人所做的事情呢是不断的传下去，而且传下去的是一个美名，传下去的是一个被称赞的。那恶人呢，就有人说他的名字跟他的坟墓的那个大理石碑一样，都会朽坏掉哈。啊，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，口里愚妄的必致请拜啊。这一句一句我们也许不需要都这么仔细解释啊，就是我相信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愿意听神的话，有智慧的人不自以为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虚怀若谷，当然是对神了，不是听坏的话啊。很有智慧的人是很有智慧的，谦卑的说自己没有智慧，需要继续被上帝的话来教导，上帝的命令来教导。那就这里我想是一种谦卑的态度。口里愚妄的呢，那种不仅是愚昧人，不仅说话愚昧，而且多言多语的愚昧，他会倾倒的，就是可以说比较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有些见解的人哈。第九节，行路正直的步步安稳，走弯曲道的必致败露哈。我们还是说这个我们未必要用现实来了解哈，行路正直的人有可能步步都被攻击啊。那么所谓走弯曲路的人就是那种欺骗的欺哄的哈，但是他的弯曲他的骗局会被暴露出来哈。第十节，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，这个以眼传神使人忧患，就是这个人我们平常会讲他那眼神不定，这个人呢心中有诡诈，我们对这种心中有诡诈的我们就敬而远之，觉得害怕哈，我们不想跟这些人在一起。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，这都是箴言里面常常提到的，就是你口常常造成你一生的福和祸。我们也从新约耶稣的话来讲，并不是叫我们怎么做个外交官很有外交辞令，而是我们的心要良善哈，心里想的口里就说出来，所以不是我们讲话的问题，实在他在讲口在讲言语的时候是讲心哈。下面也是一样，十一节，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，强暴蒙蔽恶人的口啊。同样下面这句话就是恶人要不然就是说恶话，要不然就是恶事会因着他的恶话临到他。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也求主帮助，既是义人一定是行事正直的，那不仅是行事正直，说话也是正直的。那么义人的话出自上帝， 是生命的泉源，给人生命的力量，给人生命盼望。我们通常对艺人的口会觉得好像是比较审判的，好像是比较定罪的，好像是叫我们比较害怕的，但如果真是出于神的意的话，是给我们得生命的，是安慰和鼓励的。即便是有责备的话，也是对让我们生命更丰富的。恨能挑起争端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那所以求主让我们心中不要有恨，免得不断的跟人有争端。这个又是需要认识上帝的，不认识上帝，我们心中总是有苦毒，苦毒多了就是一种恨恶哈。那这在我们传道人身上恐怕更是不能避免的哈。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，这个千万不要把它讲成刚好相反的意思，但很多人会这样讲。所谓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，有的时候就把它了解成一种和稀泥。你错了，哎，我不讲，我很爱你，因为爱就不提这个事，不讲这个事。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提不讲，根本是一种懦弱，或者是一种自保，或者是一种没有爱心，或者是一种自卑感，怕今天我讲你，明天你讲我哈。我想爱遮掩一切的过犯，绝对不是讲说我们在爱里面别人的错误都不提，刚好相反吧。如果真的有爱心，一个医生真的医道又好又有爱心的话，他不会把一个有病的病人说是你没有病，我说你没有过错，没有病。我们相信真的好的医生，他会把别人的病情能够讲出来的哈。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，我想要用神的爱和真理的爱，十字架的爱来了解，就是真的是有严厉的刑罚，但是耶稣的代罚，也有清楚的教导，也有圣灵赐下的能力，让我们在被赦免被更新当中，我们能够把我们的错误减少，生活更圣洁啊。就是我认为真正的爱不会叫人不是纵容的，真正的爱不是叫人肆无忌惮的犯罪的，真正的爱是把他原来的过错，好，是不管是赦免也好，不管是代赎也好，那么这个犯罪的人在过错被遮盖之后，这个犯罪的人以后会活出的过错也越来越少。我宁愿用这个观点来讲，这叫过错被遮盖，就是过错是越来越少了，看不到了，被涂抹了，不仅被涂抹，而且越来越少，希望是越来越正直哈。那如果只是纯粹是遮盖，那就是一种官官相护的，那反而变成不诚实。第十三节，明哲人嘴里有智慧，无知人背上受刑杖啊，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哈。嘴里有智慧，我们还是说他是心中敬畏上帝才会有智慧，无知的人我们也要说，在圣经里讲到无知，不是说 IQ 低，不是说书读的少，无知的人是不敬畏上帝的人，愚顽人、无知的人都是不敬畏、不听神的话的人，这些人就不断的背上受刑杖，不断因他的无知受管教、受责备。那我们很遗憾的是，以色列也是这样，但是我们能不能自己能够少受一点打呢？能够多在神正直的道中生活呢，受祝福呢啊。智慧人积存知识，愚妄人的口数字败坏。这又有一个不大清楚的对比啊，就智慧人是在领受的，积存嘛就是领受嘛，他敬畏上帝也好，他多读书也好，他多愿意学习也好，他在领受就越来越积存的知识。当他积存知识的时候，在圣经里的积存知识不是换一个文凭，圣经里面尤其箴言，积存知识是得到一个正确的生活态度和能力啊。你知识总是生活的智慧，智慧人愿意不断的学习领受反省啊，有一种领受的态度。愚妄人呢，你看就刚好相反，有一种要发出去的态度，他的口会数字败坏，就是什么，他口不断的在讲嘛，就是智慧人是在领受的，智慧人是在觉得自己没有智慧所以领受，有能力人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所以在领受，愚妄人是觉得自己有就不断的发出去，发出去呢其实自己根本没有什么，所以发出去的只是招惹祸患。那因此这里不只是在讲那个不敬畏神的人受祸，而且是不敬畏神而且喜欢说话不喜欢领受的人，喜欢不断的自我要膨胀的，这些人呢会带来败坏哈。好，十五节我们讲过，也是一个就是是一个 descriptive 不是 prescriptive， 就是一个描述的不是命令的哈。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奸臣，这是一个描述的现象，并不是说要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钱来保护我们哈。 那变成罪恶了，因为你有钱，你的东西就可以被保护得好。这只是指社会上的现象。那我们当然宁愿希望我们的奸臣是敬畏耶和华哈，我们奸臣是上帝，我们敬畏他，他把这些很丰富给我们。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，这也并不是说穷人贫乏就是坏事，而是在社会的现象里面，当你贫穷的时候，常常是越贫穷越多悲哀的事。这里可不可以讲到说贫穷会导致他败坏呢？也有这个可能，因为贫穷固然可能使人像拉撒路一样得到上帝的祝福，谦卑的信靠上帝，但是贫穷也可以使他想要发财，想要贪婪，心中有记恨，让他更多败坏。当然这个原则用在富人身上也是一样，有钱人的钱可以叫他骄傲，也可以叫他感恩。所以不是那个东西怎么样，不是贫穷或者富贵怎么样，实在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属神的。第十六节，义人的勤劳致生，恶人的尽相致死。又是我们常讲到的，就是基督教非常鼓励你勤劳，勤劳能得生命。事实上勤劳好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不想工作，不想动，懒洋洋的那个样子，就像死亡。你越愿意工作，你就越有生命力，你越懒惰，你就越像死亡一样啊。那很多人不但不想工作，而且在不想工作中希望有不劳而获。那这个呢，这种懒，这种贪呢，这就叫恶人的镜像，这种事带给你更多的死亡，更多的败坏。十七节，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。这些训诲都是神的话，我们愿意靠主谨守，我们的生命就越丰富。真的蛮有神的话，不是只是在听，而且去做，你的生命就丰富，也往更美好的生命去走。为气责备的便失迷了路。我们因着自己的自大和骄傲或面子问题拒绝别人的责备，那我们就走错路了，我们就会在迷惘中更多的迷失哈。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，口出残谤的是愚妄的人。好，这一点我们有点需要小心哈。这样的人不是很多，但是不是没有，也许在华人里面也是有哈，就是他心中很多怨恨或者苦毒啦，像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这种苦毒怨恨，然后好像表面上要一副都很好的样子，这个是说谎啊。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难免避免这情形了，有些人我就看到有些人就是你知道他其实状况并不好，但是他强颜欢笑，他很爱面子哈。那我们是希望总是因为认识上帝，我们的怨恨能够被消除，知道神的带领好哈。那有些人呢是不隐藏怨恨，他不但不隐藏，他说出来，不但说出来，而且他加油添醋，那就是残绑了，那是愚昧人。我是觉得隐藏怨恨的有说谎嘴，有点像林黛玉那种型的哈啊，哭啊难过啊。那口出残谤的是愚妄人，那我觉得很像现在这些政客啊，就天天在骂人家。两个情形是相反，但是都是神不喜悦的啊，都是一个是把怨恨隐藏起来，不是因为交托给上帝而消除；一个是就是自大批评攻击别人，而不是把深渊交在上帝的手里。